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Xin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这个大问呢分三科，在讲第一共同外迁心。共同外迁心呢分六个内容，在讲第四业行因果，这呢分两科，在讲第二说说自发。说说自发呢分三大科，在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这个呢就是分三个方面讲，也就是第一业感缘起众道理，第二呢就是修心取舍之道，第三呢就是修心之量啊。那么再讲第二修心取舍之道，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略说，第二就是光说，第三个呢是效果啊。那么再讲第二光说啊，光说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做三法式的取舍之道，第二呢就是造恶式的取舍之道。那么第一课内容讲完了，那么今天继续学习第二课内容，就是造恶式的取舍之道。那么这个呢就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修行，第二呢就是共案。那么首先讲第一修行，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如是若一切事处之中三自观察相许，若有造恶当即认趣，随后回旋断后等，由此来做到身心相虚，不与恶为伴。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明白，造恶的时候如何做最如法的取舍呢？这里原文金刚句讲了四点，大家要注意四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面密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内观的内容，第三呢就是正确认识的内容，第四呢就是不与恶为伴的内容。那么这四个要点抓住呢，这里正是修行的内容就会了之啊，是这样子。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面密啊，原文说到一切事处之众，哎，这个呢常不间断的，这个就是面密的要点。那么第二呢就是内观的内容啊，原文说到善自观察相续，这个就唯一内观啊，不是向外看。那么第三个认识呢，原文说到若有造恶当即认去，这个要看觉察认知，纯粹就是一个罪恶的问题。那么第四个要点呢就是不与恶为伴，那么原文就是说到会先断后等，由此来做到身心相虚，不与恶为伴，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了啊，要明白这样四个问题。那么其中第一个面密的问题呢，就是指一切事一切情况当中不间断的，然后内观呢就是一切事一切处当中不间断，而且不是往外看，而是往内看，看的就是自身身口意在做什么。所以呢古人说啊，静坐常观即过，闲谈不论人非，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这样的面密和内观的真实内容。那么接着第三个就是要认识，就要以正知察觉，也就是说如果心起恶念，口说恶语，甚作恶事的时候，要及时觉察，当时就能认去他的真实面目。哦，原来是这个恶的罪孽，或者说原来是这样不好的恶的一个想法等等。所以呢如同古人所说，不怕念起，唯恐觉迟，就说一旦觉迟了，就随着他去了，跟着他就跑了，哦，那就会落在甚的一个颠倒当中，遭很重的罪业。所以呢就是当即觉察认知是罪恶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第三个要认识的问题。原文说到若有造恶当即认去，非常关键。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不与恶为伴， 那么这个呢，大家需要明白，它有个方法，然后呢，有了这样方法，修好了起很好的作用。所以呢，从两个方面可以理解。方法呢，就是罪悔现恶、端口相续等等，这就是不与恶为伴的最佳的方法。那么作用呢，这个恶不救助的，简单来讲这样的。所以呢，第四，不与恶为伴，意思呢，就是当发现的时候呢，立即处理掉。那么方式方法最有效的，有效的措施，最佳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原文说到会先断后这四个字的内容非常关键，而且是最重要的，这里举出其中代表性的，是主要的，会先断后，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举出其中的代表。那么说到这个会先断后等，有个等字，这个等字呢包括其他的内容，也就是说会先断后，那么阶段的关键就是在于对于已经做了的直接要做这个罪悔，哎，如同服了毒品一样，认识到这是很愚痴的，对此呢有一种想要吐出来的心，就是叫罪悔啊，这个回现是这样子。那么第二呢，就是断后，这个就是指断相续性，自己呢以发誓等贯制自己的心，以后断住他的相续。说到等，等字呢包括修种种忏悔法，做种种对治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明白不与恶为伴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啊，罪悔现恶，断后相续等。那么这样做了，这个方式方法做好了，那肯定它的作用就会出来，也就是说以这个方式做到让恶在相续当中不存留的。这里说不为伴，就是不让他救助于心啊，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他的作用就是恶不救助的，这就是正式的修行内容。好，接下来讲第二共案。共案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第一则共案，第二呢第二则共案，第三呢第三则共案。那么首先讲第一则共案，第一则的共案重点就落到断恶上面。所以呢，原文又这样说道：于此犯复第三相续中不起恶分别的心思与行为，绝无此事。那么首先要抓原文金刚句的重点，说到犯复地，说到相续中恶分别的心思与行为，这几个需要弄清楚，然后才能抓住原文的要点。那么说到犯复地，就是相对深者地而言啊，也就是我知一分未断的地位，这个叫凡夫地。那么说到相续中啊，这个相续中就是指在尚未登上深者地之前的时间流当中，那我们就知道相续中就是成为深者之前的时间流当中。那么所谓这个恶分别的形式与行为，哎，根源就是不善的分别，不好的分别，以此发生各种内在行舍谋虑等等，以及呢就是有时所发生的生欲意三闷的行为。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恶分别发生心里的不好的状况就是行舍，然后呢有不好的恶分别发生的生欲意三闷的行为，就是这里说的行舍与行为当中的行为的内容。那么我们说跟生者一样的完全相续都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这是现实不了的。在凡夫地上呢，自己的相续当中不起一刹那恶分别的心思和一刹那恶分别的行为，绝无此事。这样我们就明白必须我们尽心尽力想方设法的断恶，这是重中之重。那么这个原文内容我们再进一步来讲，就是需要明白在我们凡夫地没有得到圣者见道修道的成就，因此根本就没有办法彻底断除烦恼的种子。那么以这个缘故，恶分别的信念和行为总是频频而来的。这个呢就好比这个种子假使没有彻底坏掉的话呢，那么这个易于到比如说水啊土啊阳光等 它就会发生过。那么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心中的烦恼种子没有断根的缘故，一旦遇到缘就会显现出来的。这也是随着个人素食哪方面的细心疏，哪方面就显现的厉害。就连生者阿罗汉恰是前世做过妓女，那么这一生虽然已经证了圣果，还是一见镜子就喜欢照，这个就是细心。其他的像煞、道、阴、王各方面都有这个情况，比如说一说话就是王语，这个就是过去说王语的习气特重。或者呢，见到小虫子就像煞，或者呢见到异性就起痰语之心等等，这样就知道堕甚习气如有入面非常的深，一遇到缘就会显现出来的。只要知道凡夫的同常状况，我们应当有自知之明。因此呢，这样一个克服恶性改恶从善的修行，就是一直要贯彻下去的。所以呢，这里就讲一个关键，让我们呢要克服，然后呢就是想方设法断恶，这样子才压制或者说会断出这些非常麻烦的种种的恶分别的心思和行为的状况，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正是说到第一则的供案。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据说从前格西崩公家住在一位施主家中，那时施主们出外了，他向我们查该偷去到山中施住的一份茶，其次分别手随即渗进茶袋，马上正脸设置，命自己护脚中施主说：我在干此事，戒断这只手吧。那么这个公案的确我们要了解清楚有几个主要的内容，然后呢再反省，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调心呢修正自己的不好的心理状态和不好的行为状态，那依靠这样的公案有启发，然后呢就是断恶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效果。那么这个公案呢，我们从四个方面可以讲：第一个就是它的前提，第二个就是这个意乐，第三个就是假性，第四个呢就是对字，这样就清楚。那么首先第一个，它的前提呢，据说从前的那时施主们出外了，也就是说施主不在了，他面前有好的茶叶了，这就是一个前提。然后第二就是意乐，他想到这个一分茶，投茶的心人缘而生起来了，这就是他的意乐。那么第三个假性呢，其次分别受随即渗进茶袋，这个就是假性，不自觉的自己的手渗出到那个茶袋里面去了，是这样子。然后第四个对子呢，这一上马上正念设置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对子方法。这四个抓住了，这个公案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也就是有很大的启发，然后呢就是我们能断恶，而且呢有正对子来断掉。那么这里首先他的前提，也就是说这位格西崩公家过去在家的时候他做过强盗，他做贼的习气非常素，所以呢这次住宅施主家当中见到眼前没人了，都出去了，施主们出门了，出外了，施主不在眼前了，面前呢有好的茶叶，没见到人，面前有这么好的茶，他瞬间就去透的心，这个就是人运的，一下子就落入到了透的意乐和假心当中，心里起那样的分别，也就是说这个茶很好，透一点以后呢做善的时候就用，这个就是横竖的一个心，一遇到就会起来的。然后呢不自觉的自己的手就已经伸到茶袋里面了，非常的快，这个就是透的一个假心。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它的前提有了，他的这个意乐，那么意乐就很清楚了，就是投岔的那个心呢人缘起来了，他的家心也是起了这个分别念以后呢这个受随即就 身心这个茶袋当中，这个就是不自觉的收身到那个茶袋里面了，非常的快的，这个就是他的头的一个加薪，还是这样子。那么需要明白他是怎么对治的，第四个就是对治方面。那么他能改变的根本之处在于他学佛法以后出现了智慧，而且形成了正念。这个正念是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判断者，一个掌握者，以这个根本就可以看到他的修行是可以的。怎么看呢？这个呢，从三个方面可以看。第一个，觉察的快；第二个，转变的快；第三个，不作姑息。那么第一个，觉察的快，就是真智的力量强，事事都看到了自己的心，就像这个保安事事能够看到坏人的现象一样。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他觉察的快的原因呢，他的真智马上就觉察到了。那么杰作第二个就是转变的快，就是他的念力强，这个念力呢就是由佛法的智慧而来的，也就是他对义理分明，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念力强就在这个时候马上提起了正念，自己心里能记得这个是透，非常快的。那么这样有了这个正念，心里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非常快的出现了这个心念和行为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果断，关注了自身，不往邪的方面做了。所以呢，转变的快关键就是落到他的真念的力量很强，真念强，他的念力强了，那么一真念一色彻认去，这个就是罪恶的一个自性，不能做的是坏的不好的，一定要关注自身，不能往邪方面继续做，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那么第三个就是不作姑息。不作姑息原文说得很清楚，护缓四诸抓贼，不掩盖自己的这个过失，不跟这个恶为伴呢。所以第三个就是不作姑息呢，就是他以礼则进，下手是狠的，没有一点点缠缠绵绵软软弱弱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大家需要明白，也基于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下的信心，他竟然跟自己逆着干的，有意驱使自己去护教士卒们说我在做这事，砍掉这只手吧。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不跟罪恶同住的表示，想彻彻底底的端掉这样的罪恶。那么这样子就转变得快，而且呢，从一个俗人转成道人，以这种心就变得违法失从，心念念与道相应的。而且呢，就是他还呼唤他们，让他们来抓这个贼，意思就是这个。那么就是命令是不姑息的，对此要认识他以礼则亲的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亲就是爱面子，心是不愿意的，他爱自己太俗了，他愿意的就是严师和范师保护自己，现在完全反过来了，有意暴露，而且呢去叫士卒们来抓贼，贼就是自己，然后呢说到砍掉他的手啊。那么当然他能够这样跟自己逆，就转得非常快哦，这个决定了修道的速度，当然也注定他修道有成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不作姑息对一个修行人非常重要。如果出头露面特别爱面子，那这样肯定这个时候他自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呢，呼唤叫士卒抓贼这种是不会说出去的，不会叫他们来抓贼，而且贼就是自己，他不会这样表示的，而且还说到砍掉他的时候，那一般人这样吗？不会的。所以这里啊，以礼则亲很重要。我们讲个公案，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这个智波大师，他饭前呢，一般就是礼拜的一天忘了这个，然后后面就是让这个别的僧人仗着30磅啊，抑制这个不好的习气。这一讲呢，就以礼则亲相当重要。大家会明白，会接受，会这样子去做，也就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波大师 每天都要礼佛，礼佛了之后才吃饭。那么一天呢，有客人来访，大师很欢喜，因为陪客人说话，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忘记了礼佛，吃了几口饭才记起还没有礼佛，当即把碗放下来，很严肃地对知识生说，今天有犯戒的人，我让你同着他30磅，如果责他轻微就需加倍。那么知识生听了大惊，不知道是谁犯了戒，是和尚发怒，正在怀疑的时候，就见到大师将木杖交给他，大师自己呢匍匐在这个佛像前受了30磅，大腿被打成了黑色，打得皮破流血的。当时大师说，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气甚厚，如有入眠，牢不可破的，若责情不通，就不宜挑佛。这就看到这波大师啊，严以律己，人为一念忘失，念恩立百佛，就是犯戒，所以严厉责罚自己，毫不顾惜的以对治这个习气啊，他就这样来以礼则亲的。所以呢，这里公案当中讲的的确就是这样，尤其第四个地方很明显，马上增念社区命自己啊，呼叫中施主说，我在干此事啊，戒断这只手吧。哦，这就是以礼则亲的一个表现。像这样就知道这个确实他转变的快，这个决定了修道的速度，当然也注定他修道有成的，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一章我们讲完了第一则公案内容，接下来继续讲第二则公案，重点呢要明白，要抓住这个刺激经验的问题。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阿底峡尊者亲言，自我汝别解脱闷喉，连未习过失也未曾染作。菩萨血处中出现一两个过失，自汝迷尘后出现许许多多的过失，然而不曾由于最多同住过一夜的。尊者行汝自私，仅仅起一个恶分别，就立即取出母子曼陀罗做回断二世。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这个专机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比解脱戒方面，第二个就是菩萨戒方面，第三个呢就是三昧耶戒这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比解脱戒方面呢，阿底峡尊者他老人家亲口说，微细的过失也没有曾然做过的。那么第二个菩萨戒方面呢，就是偶尔犯一两个过失，但是这个数字特别少。那么第三个三昧耶戒方面呢，虽然有许多过失，但是呢从来没有跟这个过失同住一夜。哦，这个就明白刺激经验的一个德相。哦，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修行人对这个能断恶的这样的一个对治法，这样的一个善心啊，持戒方面没有重视的话呢，那么不说这一生，在千千万万生当中没有办法修行成就的。所以呢，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啊，确确实实断恶行善持清净戒，这是一切修行的根本的基础，从这个公案当中可以了解到。也就是说，阿底峡尊者的专辑当中记载到，自从他老人家如别解脱门受这个圆满比丘戒后呢，如牦牛爱喂那样子，哪怕自私一缕未冒挂到树上，即使猎人要杀他的这个命，也宁可舍命抱住未冒不断的。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真爱清净戒应中护持之心，做到了就连一个轻微血处也都舍命维护而不坏的啊。由此呢，在此别解脱戒上面连微细的罪过也没有染作。那么其次第二呢，就是阿底峡尊者自受菩萨戒或者说大乘菩萨律之后呢，如同阿底峡尊者的专辑中所说，心发起呢爱他生智的菩提心，那么以此愿菩提心所因性 菩提心，数学菩萨光大的妙性，然后呢次第的学一切菩萨学处，以自己的行为显妙的缘故，能够不违越菩萨律所有的自性，这样就知道进入更加深广的大乘菩萨的戒学当中。也只是出现一两个过失，偶然的出现一两个过失。那么其次第三个，就是修学密乘之后出的过失很多，但是他老人家的这个念与真正的力量很强，随时随处观察自己的心，凡是出现恶分别的时候就立即忏悔还境，从来没有跟自心罪和佛子的堕落罪通过一夜的啊，是这样的啊，了不起的啊，刺激经验啊。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修行之道，观测于三种刺激当中，三种戒由外而内而迷，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也越来越难以受持的。而如何做到受持清净戒呢？这个上面的数字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修行在因果上得到很深的圣戒，由此会发生持戒的非常大的娱乐性。那么有了这样一个道心以后，关键就是随时随处用正念和正知保护自身，而随时检查自己，如果有跟戒相违之处，要立即做如法的取舍，一直都是以这样的道来逐渐逐渐的渗入，逐渐逐渐的转换，使得自身成就清净的戒学。对阿底峡尊者的赞颂文当中这样说道：由具念真知，不作以废戒，圣念无惭诳，犯罪不然尊。那么意思呢，就是尊者就是真正的已经实践了这一段的修行，因此呢他对于别解脱戒、菩萨戒、三灭戒这样三层的这个律业，都是呢随着自己的所受，随时做防护，不违约自现，稍微有稍许的违反，就以各层还处的依归快速的还境，就像这样子成就了圆满的戒德，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第二则公案还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最关键的，首先我们自己呢确确实实需要有一种特别特别身心因果的正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心上面呢对因果得到很深的一种深戒的时候呢，他就想断恶行善，能断恶的那个戒的善性会升起来，因为它发生持戒的非常大的欲乐。那么这样有了道心，他肯定随时随处都要用这个正知正念保护自身，随时都检查自己。那这样跟戒有相违之处呢，马上做取舍，马上就是这样子忏悔得以清净。这样一步一步上来，那么可以说三乘的戒律啊，都是呢非常清净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大家需要记住，这里在讲因果的学处。那么意思说，受持三乘清净戒最根本的就是这里讲的因果取舍之道，对这个身心不异，在因果上得到很深的圣戒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外前行当中啊，学修因果这个法门上打了折扣，学的不怎么样好，那修的不怎么样好，那所有的三乘戒都没有办法受持的很清净很圆满。那么最终呢，没有办法啊圆满戒德的，没有戒德的话呢，那么定和慧就更谈不上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哦，的确在这里讲因果取舍之道的时候呢，讲到这样的公案，讲到阿底峡尊者等等对三乘戒律的各个方面这样那样子成就了圆满的戒德的关键，来自于这个因果的正见啊，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则公案。那么第三则公案的终点呢，此心是罪犯，哎，落到这个心态上，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在盘耶家，那是许多格西聚会排成行列，要给格西们宴请酸奶。本公家格西越坐在 行列中间，自荐给行列前面的众人，以道出许多算奈，为此他发生这样的想法，有个好的算奈，然后像是到我这里就没法了。当即他以正念摄持自身形象，你对和算奈这么有信心，随后讲弯道口，行堂者赖后亲用算奈，为此他说道：罪恶的心已合万了，术后就不愿意受用。他只是想得到清净比丘平等应得的一份，不善的方面什么也没有，但是他心里想到是有一个想得到好酸奶的私欲，仅此一点他就不想受用了。那么这个功啊，首先我分成四段把这个终点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再一层一层抉择下来。那么单单就是这么一个功啊，对于我们有极大的一个启发和帮助。那么这个呢，还是第一个前提上面讲，第二个呢就是认识方面来讲，第三个呢不与恶为伴的问题需要讲，第四个呢取舍的标准上一讲啊，那就很清楚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前提呢就说到如是在盘耶架这个地方一字倒，然后像是到我这里就没法了，这就是前提。意思说就是酸奶眼上起了一个为自己得酸奶的心，这就是前提。那么第二个认识呢，当即他以正念摄持自身，当然呢可以说正念的前提有真知的，那么以真知和正念来认识调整的。以真知呢就是当即觉察自己的心，以正念呢认取这个事心就是一个罪恶的心，是这样子。然后第三呢就是不与恶为伴，那么这个呢就是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合作心相，你对什么什么什么有信心这样。第二呢就是色恶，就是随后将完道口。然后第三呢就是不姑息，就是行堂者赖后一直到这个术后就不愿意受用，是这样子。然后呢第四呢就是这个取舍标准，取舍标准呢有一半的标准，有高标准。那么一半的标准呢就是他只是想得到清净比丘平等应得的一份，不善的方面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半的标准，想得到自己应得的不善不善的不好的这个心。那么第二呢高标准，高标准说但是他心里想到是有一个想得到好酸奶的私欲，仅此一点他就不想受用了，想得酸奶的心就是一个私欲的心，会发展轮回的缘故，这个高标准来讲仍然属于罪恶的范畴，是这样子。那么这样一下来这个公案的内容清清楚楚了，大家会明明白白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道心会坚固，的确一切的一切根源还是在当下这个私欲的心，一旦有了这个，那么所作所为一切后面一系列全都是罪，这个就是轮回的根，从这儿出来的就是轮回的杂染法，这个样子我们就明白此心就是罪犯，完全可以证实通达的，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就具体的讲一下，就是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本公家格西啊事先修行的一种做法，所以呢我们首先看信面密，他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随时随处都在修行。那么现在到了一个对于众多格西摆算奶言的时候，这是生活中的一个遭遇，这个时候他不枉是自己的修行。单从先贤上来说，由于多生的习气反复性很快就会冒出来的，当时呢譬如一排格西做成一个真气的行列，那么施主也是想供养这些具德的大学者，酸奶也应当是很好的。那么他在这个中间看到呢供养酸奶的情况前面都到了很多很多了，他仍允的就起了这个想法，也就是说到我这儿恐怕没法了， 这就是一个为自己的心。那么他的这个正念和真知很强很强，很快就觉察过来了，立即提起正念摄住自己。大家想明白，这里的正念就是能够非常分明的见到是非，见到对错等等，这里指善恶。那么修行深入的层面来讲，凡是有私欲的就是恶，无私欲就是善。他的念很好，能记得这一点。那么再看到他很严格，对自己做了呵责，也就是对于这种信心做出否定。呵责就是你对酸奶这么有信心，比如说你特别喜欢这个，特别单做这个，这个什么原因呢？无始以来就是喜欢香素，唯一相信这样对身体有利，没有得到就是不利。那么这个信心呢，根深蒂固的。所以他的呵责就是你的邪心太重啊。他的否定自我是坚决的，这在于毅力分明，关键是这上面。对于这样的邪心不能放纵，一旦放纵了，马上就由这种信心起私欲，然后发生一个供养自我的行为。他见到在缘起上非常不好，而且呢，从笑处如果不能抓紧的话，以后会发展的越来越大。接着他还要粉碎自我，所以呢，他把碗倒扣坐，就是彻底的否定，就是不跟着这样的信心走，这个就叫做色。所以呢，你看他合作的，心想你对这个和算呢这么有信心啊，否定供养自身的这个色心。那么色恶的时候很好，他就是原文说到的那样，随后将碗倒客彻底粉碎走的一个表现。所以他把碗倒客放在那儿，就彻底否定了，一点没有兴趣了，一点不跟着这样写信走了，这就是色恶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不姑息怎么理解呢？不姑息呢，就是桂儿这个心烫的人来了，那么这个供养的金都是呢非常尊贵的葛西啊，那人当然很恭敬的请葛西相拥酸奶，一般这个时候情面过不去，但是他还是以礼则亲，自己说道，罪恶的心已经合万了，说完他就不愿意相用。大家需要注意，这里意思就是这个心有罪，别再给他喝了，他没有资格相用酸奶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人家不姑息的这个问题就完全拒绝相用的一个心态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就我们看得到，这样这个标准肯定是出来。当然呢，这个取舍的标准呢，有一半的标准和高标准。那么真正像修道积聚生死的话呢，对自身应当有高的要求。他当然要求没有私欲的一个清净的心，才可以相拥心事。那么从一半的标准来判断，他不过想得到清净，必求平等应得的一份。因为这个四柱是摆酸奶盐，然后呢，盐清的中度可惜，这个盐清贵居也是每个人都得平等的一份。所以呢，在一半的想法当中呢，到这儿恐怕没了，心里就怕得不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低的标准来看也没有非分之想，或者说没有什么不善的心，但是他是个很好的修行者，他的智慧的抉择非常断定，他的正念很强，他就见到了这分明是一个想得到好酸奶的私欲，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就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造轮回业的动力就是这个私欲，而且从这一点可以发展到极大的状况，就像这个江河的源头，这是一点点水，但是后面发展成大浪滔天的。他就立即下手否定了自己，而且呢，判断这个就是个恶因此呢，说这个罪恶的心，那有罪恶的心凭什么来享用这个供养的东西呢？是这样子来色掉不好的一套，这样子来需要理解。 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一个修行人啊，而且如果道心很坚固，修行很不错的，那这样的话呢，他不是一般的，他肯定要求高一点的。那要达到高标准的话呢，那么包括这个私欲的心都要断下来，哎，是要舍掉的。确确实实是这样子，这样过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修行修行就是呢调心调心的，修正修正的一个不好的心态的状况，这样子过来的，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真正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我们上面一层一层下来，它的效果怎么样呢？那么下面就讲第三个效果。那么抉择这个效果方面呢，还是分三，第一个呢就是修行与效果，第二呢就是共案，第三呢就是教戒。那么首先讲第一，修行与效果。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如实若一切事出三管之相续后，作取舍三罪，当信得堪能后，回临相续变成纯善的状况。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此处呢从两个方面讲这个原文内容，第一个就是修行，第二个呢讲它的效果。那么首先讲这个修行，原文说到，如是若一切事出三观之相续后，作取舍三罪。这呢我们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事出要求，第二个呢修行的内容。那么第一个事出的要求呢，一切事出原文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一切事就是指从早到晚，然后一切处呢包括心住坐卧等在内。那么一切事一切处，也就是从早到晚心住坐卧等等，要达到面密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事出要求就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然后呢就是他修行内容呢，这里说到三观自相续，做取舍善罪，没有别的。那么修行内容就讲了两步，第一步就是呢观察自己的身口意三慢在做什么干什么，第二步呢就是善者则取，发展圆满，见罪则舍，利利断除，没有别的。那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第一个修行的问题确实很清楚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效果，效果呢这里说当心得堪能后，回临相虚变成纯善的状况。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对比显示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心不堪了，那不堪了怎么样呢？不堪了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然有啊，你自己的心不堪了，那说明自己的心不随意而转，那么这样的话三提不起，恶消不掉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反的，自己的心堪了那就很好，堪了的缘故呢，自己的相续呢达到一个纯善的状况。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自己的心随以圣善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其心全都是善心，发语全都是善言，动身全都是一个善心，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原文所讲的修行与效果的要点啊，是这样子。也就是说这里普贤上师老人家呢说到修行的要求以及呢得到的这个结果，那么这里要求是告的在行上做取舍善罪的事修，要达到面密，也就是观测于一切事一切处当中。大家需要明白，从早到晚就是一切事，心住坐卧欲抹东京待人接物等等就是一切处，或者说一切情况下。那么所做的修行就是要一直看心，一直都看自己，那么这个看心就是事事看我本人的身口意在干什么，而且呢需要做取舍善罪，也就是在看的时候见到是善，那么采取取的方式利利的将它做好，发展得越来越圆满。相反来说，如果是恶，那就要做舍，也就是运用忏悔和则法师不是随意放过的，这个上面都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跳字，不能放任，不能姑息，不能苟且啊，那样的话呢就随波逐流的，这个习气自流是难以翻过来的。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是一个跟自己逆跟自己革命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艰巨的跟恶习习做斗争的过程当中，事事要看作把正面的善发展出来，把反面的恶消减下去，这样做就跟过去不修心是两种状况。大家清楚，世俗人是完全对善罪不做取舍的，这样就使得善越来越埋没了，这个罪呢越来越深重起来了。那么修行人呢，就从这个取舍善罪作为一个开端，然后去修自己的身后善门，没有别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修行就是这样子，一切事一切处善观之相续，然后呢做取舍善罪，这个就是修行。那么这样修行效果呢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呢，就是由这样旧旧的修行做取舍，逐渐逐渐自己的心就看暖下来了。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此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相续纯善的状况。哦，这样大家就清楚啊，修行非常重要，没有这样的修行，这个效果不管是从心看暖乃至于变成相续纯善的状况都不会出现的，必须要前面的修行。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心堪能怎么理解呢？心是堪能，这个问题以对比来做现实。最初修的时候是困难的，因为呢要跟自己的这个习气逆着干，或者说翻过来做的。那无始以来的恶习很重很重，要修善怎么也提不起来，要断恶就发现总是沉沦，总是随着恶的习气在转。但是呢，由于在这个时候不放舍努力的在一切时一切处来去善赦罪，善起不来还是想方设法使得它起来，善它弱还是要加强它。那么相反的，恶难以消除，那就力力的克服，要速速的纠正，长期这样子跟自己不好的习气做斗争，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形势就堪忍了。那这个堪忍的状况呢，如同欲精欲供啊，非常认真的概括。做这个修行以后呢，他已经达到了动辄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的地步了。这个跟一开始完全不同，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想改一点点，很快又变成老样子，但是呢他没有放肆，苦了开始的艰难以后，逐渐逐渐这个形式就堪忍了。也就是这个形式在修的时候，它不断不断的起善的方面的力量，消减恶的方面的力量，在正念、正知、静心、惭愧、信心、欲乐等等的这些善行所上面挑发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这个问题呢就跟学体操一样的，一开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是非常难的，要吃很多的苦，但是等他堪忍的时候，无论做什么动作他都能随心如意而转，这样子就叫做堪忍。好比一块黄金，一开始它有很多的杂质，不能随意而转的，如果硬去打也是打不成，或者就是会打碎的，但是它经过不断的水来洗火来烧之后呢，它就变得堪忍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金浆就来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的打造成想要的境界。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修行的苦练也是如此，一开始呢由于恶的势力非常的强，善的势力很弱，这样子呢心没有办法随遇而转的，想修善起不来，想断恶克服不了。但是经过久久的如同睡息一般的忏悔、惭愧、喝着等等，又有发生信心、欲乐、精进力等等的火烧，不断不断的这样进行下去以后呢，会觉得心越来越转动了，他能往善的方面走了。那么当他已经到达了堪忍的这样一个状况以后，他就转变成了一个纯善的相续，这个时候就是有力量，自己的心能够随意的发生善的动作，也就是说想什么的时候就起善的想法，说什么的时候就起善的意愿，做什么的时候就成了善的境界。就像这样子相续就是 身心的状况，说这个二就是身心二者，说三就是身口意三门，总点说一个就是心。那么总而言之，这样子他就成了纯善了。那这样修行的效果呢，非常非常的好。是这样，这样修行确确实实是会出现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是很困难的，但是要坚持，久而久之，那么这个修行的过程，最初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最终的时候，按照上面一步一步下来的话呢，绝对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也就是说，修行成功，而且呢，修行的效果呢非常好。为了理解这个呢，这里进一步第二个讲公案，重点就是泛黑为白的一个德相。那么，这个问题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从前张堪婆罗门常观寂心，若见其以不善分别，便置一粒黑豆；若生一个善分别，便放一粒白豆。起初仅仅出现黑豆，他分面提起对之而修去色，一次中间出现黑白参半的状况，最终出现纯属白豆。那么这里呢，我们学这个公案的时候，怎么翻黑为白的呢？这个德相是怎么来的呢？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明白第一个修行的这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修行的一个过程。那么修行的方法呢，从两个方面讲，方法大家要搞清楚，没有搞清楚方法，你就硬坐那儿很苦的、很着急的、很怎么怎么样吃苦一样的也不行啊！要理解这个修行方法。那修行方法呢，这里就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黑白都通缉法；第二个就是它的妙处，然后再给你进一步讲修行的过程。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张堪婆罗门是此段修行成功的一个典型。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用黑白都通缉法来记录这个心的善恶，此法保证了面灭。也就是说，如果不用黑白都，就不会这样子一个不放过的来看自己的心，来做通缉善恶的问题。当有了这样一个黑白豆的工具，以及呢以豆记三恶的方法以后，就按照这个去做，已经保证了灭命。那么总而言之，无论在何处都是呢黑白豆随身的。这个问题呢如同下胃气的人两盒黑白气子随身一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什么时候都是要计算的。当他出了善心的时候就放一个白豆，出了恶念的时候就要放一个黑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完全管死了。实际上呢就跟这个监视器一样，时时都在监视。这样我们就明白修行的方法，第一个就是黑白豆通缉法。那么这个通缉法它的妙处怎么理解呢？此法的妙处那就是密不透风的、常常的保证了正念和正知。事实有这个法关注的话呢，那么正知心说常常都在，要看住心到底是在干什么。就像一般的人对于街上走路的人没有什么要提起正知心说的，但是警察是时时要提的，所以呢他正知的力呢比一般人强。那么再者，在这个时候判断者那就是正念，就是念，也会常常的要起念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那么由于这个念，然后呢受取方黑白二斗，那么这个方法极好的已经保证了常常都有正念和正知，加强了他的力量，由此进入到面密修行的轨道里面了。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修行方法，第一个就是黑白斗通缉法，第二个就是它的妙处。总而言之，黑白都随身的，时时要计算的，时时要计算的缘故呢，保证正直的。然后呢，判断的善心放白豆，恶心放黑豆的缘故呢，保证正念。那么有保证正直正念的话呢，由此呢，修行面密，已经进入到面密修行的一个轨道上去了，这是完全可以下结论的，完全成立的，是这样子。 那么修行的过程呢，第一个最初，第二个就中间，第三个就最终。那么第一个最初全是恶性，第二中间呢三恶参半的，一半一半的，那么第三个最终呢就是完全成为纯善的。所以呢，他的修行过程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初期只是黑豆，哎，可见人在修行之前此起彼伏的仅是一些恶性的分别，比如常常都是起贪心、嗔心、慢心、嫉妒心、等等等等，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他人的观感总是觉得这儿不好那儿不对等等，或者呢，对于事情的做法上呢，总是一种贪便宜、推卸责任、不尽义务，而尽是这样一些自私的状况，堕懒偷安等等的。或者呢，有名利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精进的心，那么以此驱使下呢，就希望自身独占鳌头，促进风头，显示自我，战胜他人，贬低别人等等。又譬如做什么都是一个名字占受要，而一个利字占受要的，比如说起早贪黑的，就是一心怀着要求这个命，要求这个利，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当有命可得的时候，就很喜欢的去做；如果失去了这个命，就陷在很低落的状态。就像这样子，一开始全部都是这种的黑豆。初期的阶段叫难过，所以呢，扎木坑婆罗门是怎么过去呢？他就是不放松、不放弃，对于一个个的恶心，不是姑息不管。二是呢，总是呢分面的提起对峙，那么当时的一种状态就是，啊，逆水行舟的，力力而为的，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尽心。所以呢，所谓这个分面提起对峙，就是每当出现一种恶性啊，譬如贪心、嗔心、邪见等等的时候，不是放之不管的，二是呢一定要发生一个制服它、转化它的修行。哎，好比治病者为药。自成者修真，对于这些是真正分发的去调制、去修治，那么这样子就是中间的过程，可以向见那个就是有几个月甚至呢是几年非常认真的在改过、在修行，尽一切的力量使自己的心往好的地方去转变。那么经过这段艰苦之后，出现了希望，进入了中间状态，也就是说发现在日常通缉的时候呢，出现了黑白参半的状况啊，一半一半的一个状况，那么这就已经改善了很多，也就是说什么想什么的时候有一半是善。而且大家需要记住，实际这个离信是看呢已经很近了，哎，发现修行的力量出现了，比如说在很多的情形下就能够提得起善心，保持得住，或者呢在待人接物做事的时候呢，越一半的状况可以往善的方面来进行了。那么再继续下去，不断的增加善的力量，消退恶的力量，又经过一个过程，终于胜出转数了。而这个时候的状况发现几乎全都是善的，可以看到说透的豆子啊都是纯粹的白色。那么总而言之，一开始在善的方面非常陌生，也就是修三个好，出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这上面非常生疏。那么经过这样还是不放过，非常认真的来驱散色恶，这个就是所谓的盖过之心，百千次的对峙，百千次的挑练下去，就变得纯熟了，任运的是什么样的心全部都是善的。那比如说利他的心啊，慈心悲心啊，信心啊，精进心啊，待人接物的时候为他人照相的心啊，哎，凡事尽义务啊，尽责任啊，总是扩大善心，哎，随喜善，曾经在善心当中，那么这个善越滋润越浓厚，越修习越纯熟，越修习越人运的。总而言之，心当中有很多善的方面， 比如说真诚心啊、恭敬心啊、奉献心啊、无私心啊、悲悯心啊、殷重心啊、持重心啊、精进心啊、安忍心等等等等，无数的这些善的方面都逐渐逐渐的得到加强了。当然这个善逐渐逐渐的处在通智的地位了，这样子的话就好办了，那就深刻与全都往善方面走的。那么口一说出来，都是呢是欲，都是呢柔软欲，都是呢和合欲，都是呢聚意欲啊。那同样身体无论做什么都是善，这样就发展到了纯善的状况了。所有的过去的诸佛菩萨，包括我们的传承上师前辈的所有高僧大德，全都是按照这么一步一步走的，才就是修行成功，在相续当中一尘不染的这个纯善的修行的德相啊，圆满成就了的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人人正儿八经的正式的向修解脱道呢，必须走这条路，哎，必须是这个样子来修行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通过这个公案，泛黑为败这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妙处、修行的过程，而且呢，最初全是恶行，中间是善恶参半的，然后最终是完全成为纯善的状况，非常好，非常棒。这个佛法就是让人彻底离苦得乐的，让人呢彻底远离一切的罪恶，让人呢圆满成就，一切都是纯善的一个状况。那么这系的修行的方式方法，乃至于修行者的供案给我们摆出来了，那大家心服口服的一力抉择修行的次第终点，而且呢一个一个怎么修行的过程上怎么要过关，要下定决心，要坚持不移的，然后呢精进的一个加心，然后呢一定要实现大梦想，要成就啊，这样的修行的问题，这就很棒。所以呢过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的心就非常想修，特别特别成一种法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三智士的教诫，这个才是真正手把手引导的言教的一个教导，言教的一个修行的引导，是这个样子，从前面到中间到最后全部都是这么一个修行的引导，你会明白。那这样的话呢，只要你手里有个这样的言教的法宝的话，一辈子随时随地啊，如法的提心真知真念当中完全可以修得大千心的法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公案讲到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过程啊，这样第二个公案内容需要清楚。接下来讲第三教诫，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如是一切是处，当由念与正知八次之身生起善的对之，而你罪业下至未息也不然做，要做到这样。大家注意这个交界呢有三个，第一个交界呢驱摄善罪应观测一切是处，第二个的交界呢应当呢严格的报我自身，第三个交界呢就是力求身心清净无染，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交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么第一个我们就明白去摄善罪应观测一切事处呢，原文说到如是一切事处啊，就是观心面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呢应当严格的报我自身，那么原文说到当有念与正知八次之身，大家需要知道这个念和正知不是无因无缘就能起来的，你想就是有个正知正念它就冒出来，不是这么简单，它有前提的，它的前提呢当然就是要问法、思维法、修法，离不开这个闻思修法，然后有了闻思修法的有个智慧，然后这个状态我们就知道如果有正知正念的话真的直接可以修了啊，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个交界呢就力求身心清净无染呢升起善的对策，而您罪业下至未息不然做，哦，是这样做交界的。那么这三个交界当中啊，每个上面直接要反省反观，必须要记住，而且要依教奉信的方式做的话呢，绝对这个交界的内容在你的身上一个都不会消失掉的，完全可以现前，完全可以圆满成就。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原文说到八次自身，这个八次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八次就是好好报我。那么用什么来好好的报我呢？ 没有别的，用这个念和真知来八字自身的。那么这个念是什么意思，这个真知是什么意思，必须要清楚。那么其中念就是对于曾经细菌不亡事的，就是不三世的意思。说白了，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还是修习过的地方，临时不忘记的，能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就是念的含义。那么说到正知，那正知什么意思呢？正知就是对于自身的行为的状态，能当下无错误的明知。那我们想，念和正知哪个是主要，哪个是次要呢？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交代清楚，这个念和真知二者当中，以念为主，真知为次。因此呢，以先念后真知排次第。这个呢，我想打个比方来讲的话呢，大家会清楚。哎，如同司机行车的时候，要以不忘交通规则的念和知道目前驾车状况的真知来保护自身，而不做这个违规等等的事。那么这里很明显，念是重要的，他心里必须记得各种行车的规则、交通的规则，而且要知道目前自己是怎样的驾驶状况。哦，这个念是一个如同头脑一样的分辨者、掌握者，而政治呢，就是如同监视院一样的监督者。那么有了这两个，就能够保护好自己了。驾驶行身涣散了，跑到别的地方，不知道当下的状况，就容易出事。或者虽然知道当下的状况，不记得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处理，或者是对，或者是错等等，啊，那都要发生问题了。所以呢，必须要有正念，然后必须有正知，这样一层一层的道理啊，或者是要八字之身的话呢，不可缺少的最根本的就是这样的念和正知。所以这样子就在一切事一切处当中呢做一个修行，而且起心动念上面还是说话还是身体所做的一切呢，不离开这个善，就是对着恶的，我这个善对着方面有，那么有了这个对治的东西的话呢，那么罪恶就不会染着自己相续的。那老人家要做教诫，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当有念与正知八字之身的问题，而且呢，念是主要的，正知是次要的，然后这个来八字之身的，那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念是主要的，从哪儿来的呢？或者念呢，在什么前提下才有这个正念？这块再进一步要观察。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念是跟智慧紧密相连的，也就是通过曾经学习发生对于事例的认识，这样子在当时的时候就能够头脑清楚，心里记得，这个就叫做念。那么这个念的培养，就是需要通过平时很多的听闻思维串习，然后呢发展出了智慧，最后呢以念住在智慧所决定的法义上面，这样就是所谓的念。那么平时已经发展好了念，那在临时的时候就要以念来做掌控，以政治来做检查，那么这两个合在一块就能很好的保护自己了。哎，就像司机常常用正念和正知来把持的话呢，不会撞车，不会翻车等等一样。这就是第二个交接的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力求身心清净无染，是什么意思呢？自己知道既然是个凡夫众生，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恶的心态和恶的行为，这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关键就是由呢前面的念和正知的把握，会随时发现又调整自己。在这个时候要对自己有一个高的要求啊，也就是每当出现状况的时候，就要立立的提起善的对峙，这样来做到下子不被很细的罪业染污。哦，这样才就是真正真正的修行人，名副其实的修行很好的话，最后呢自相续呢一尘不染的，干干净净的，里里外外身口意的任何外在的形象行为上都是呢没有被罪业染污，这很重要。 啊，是这样子。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依商就是基于业果增减上基础的修行指导上做了这样的一个引导啊，做了这样交接，让我们修行修行是这么上来的，这个大家需要清楚。好，今天这个前行科就讲到这里，下面学习普贤上师言教三个为主，一切的三根呢，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师父一个一切智慧，过一切过患地，身高名自有过道，愿度有害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世宝参妙法甘露，是你无道功德满，速即正德金刚持，无量而具圆满所成身，具有六识之根幻应语，是你功德普门圆满矣，能往天众生天起我于三苦集聚的脑中，以大爱念悲心尽舍弃，为令所欲而离如意成，而发无上殊胜菩提心。我以遍空有尽皆为尽，不贪自利，极乐自圆满。如是一智利他生一心，我们当如三有成于中，祈愿恒为一护智慧藏，为诸勇士欢喜恒摄持，以普贤恒愿品所说，无量菩提心海究竟成，未来高士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成圣故，获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业，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阔宇宙际，智悲利智大勇素圆满，无垢身教其生常住世，无边众生弥勒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是为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予安慰，祈愿吉祥圆满四不藏，今生悉皆成熟自养已，便寻不得不相在或时，对光遍照三地心不显，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曾中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大雅他般若萨雅奥瓦波那的耶娑诃。唵阿吽般若噶惹那嘛瑟的吽。唵阿吽般若噶惹那嘛瑟的吽。唵阿吽般若噶惹那嘛瑟。